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宣布总统的国会演讲创造推特的纪录，民主党议员要求司法部长回避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调查，台湾海军将会加强南中国海的巡逻。就在川普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明将会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后，被川普指明会另有重用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上个星期再度敦促川普重新谈判一中政策，厘清美国同北京以及同美国与台北的关系。
We talk about a one China policy. It was devised by Henry Kissinger.
博尔顿说，近期有很多讨论是关于一中政策是过于模糊，现在已经到了美国将它改为建设性清晰的时候。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日前收听由张明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推特公司表示，川普总统星期二夜间在推特上创造了一项纪录，这个就是他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讲成为了被发推的最多的总统国会演讲。根据推特发言人帕希罗所表示，300万人星期二夜间发推了川普总统的演讲，打破了前总统奥巴马2015年发表国情之文演讲时候所创下来的260万人的纪录。推特在2006年推出，对于美国总统政治来讲，推特仍然是一个相对是新鲜的现象。川普要求国会废除并且替代奥巴马医保，这个内容成为了整个演讲当中被推发的最多的部分。其次就是川普总统向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牺牲的队员欧文斯为伤的致辞。欧文斯上个月在也门的一次战斗当中是阵亡。在川普被转推最多的推特当中，他谈及了创建一个一起致力于成就共同命运的团结的美国。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得知司法部长蔡申斯去年同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之后，要求蔡申斯回避有关俄罗斯是否干涉去年11月的美国大选所进行的调查。在蔡申斯仍然是国会参议员的时候，他支持川普竞选总统，并且担任他竞选活动的顾问。在被川普提名为是美国的司法部长之后，蔡申斯在今年1月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被问到，如果有证据显示川普的竞选团队当中有人同俄罗斯接触，他将会怎样做。
I have been called a surrogate at a time or two in that campaign, and I didn't have not have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Russians.
蔡申斯表示，在竞选活动期间有一两次，他是被人称作为是代理人，他同俄罗斯人是没有联络。蔡申斯在去年7月共和党全国大会的间歇举行的一场活动当中，同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克是会面。之后在去年的9月，他在国会山的办公室当中同这位的俄罗斯大使再次会面。司法部发言人弗罗里斯说，有关蔡申斯 在确认听证会上面经过宣誓之后所作出的声明绝对是没有任何误导内容。蔡申斯随后发布声明说，他从来未有和任何俄罗斯官员会面讨论川普竞选的问题。在确认听证会上面向蔡申斯提问他是否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参议员弗兰肯和其他的民主党籍参议员一起，在星期三表示蔡申斯不应该参与任何的相关调查。而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民主党籍参议员沃伦更加进一步表示要求蔡申斯辞职。隶属于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进行意图干扰美国大选的活动，以及是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府是否存在着任何可能的联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针对这次的事件开展是独立调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星期三亦都公布了调查的范围。纽约时报报道说，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设法提供有关川普竞选以及是俄罗斯官员之间可能的联系的情报，以方便未来的调查人员是找到。 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来自六名现任以及是前任官员的报告，其中一些人表示他们发声是为了引起对这件事的关注，确保国会进行适当的调查。报道中说，情报资讯是来自包括英国以及是荷兰在内的多个美国盟国，是关于俄罗斯官员和川普方面的人员在欧洲城市进行的会面，还包括美国情报机构拦截的俄罗斯官员讨论和川普方面的人员的联系。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的讲话，报道当中唯一的新内容是奥巴马政府被政治任命的官员试图制造虚假陈述，为自己在选举当中的失败辩解。报道表示，奥巴马政府晚期官员是设法将原始的情报资讯处理为低级别的报告，以确保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并且将报告以及是敏感的资讯传递给国会议员。该报告说，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奥巴马本人是未有参与这项的工作。台湾国防部长星期四表示，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在南中国海日益增长的军力，将会加强在南中国海的例行巡逻，并且将会与台湾空军进行联合训练。台湾在有争议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占据住太平岛，太平岛是台湾在南中国海占据的唯一岛屿，而中国大陆、菲律宾、越南以及是汶莱亦都对这个海域提出主权声索。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台湾立法院表示，鉴于中国大陆在该一片的海域改变战略并且部署武器，台湾军方将会更改训练的方式。中国将会在这个周末开始举行全国人大，并且公布新的国防预算，地区国家以及是美国将会密切关注中国的新国防预算的数字，以判断中国的意图。在回答一位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冯世宽还为在台湾东海岸重新部署爱国者反导弹系统作出解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就在川普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明将会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后，被川普指名会另有重用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上个星期再度敦促川普重新谈判一中政策，厘清美国和北京和美国与台北的关系。博尔顿说，现行一中政策对美国与中国有不同的定义，美国应该清楚地让中国知道美国支持台湾人民自我管理，不受中国治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博尔顿上个星期五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近来受到很多讨论的一中政策是过于模糊，现时已经到美国将它改为是建设性清晰的时候。
We talk about a one China policy. It was devised by Henry Kissinger.
博尔顿表示，美国所谈论的一中政策是亨利基辛格设计的，他称其为是建设性模糊。如果你是亨利基辛格，你就知道如何处理建设性模糊，对美国其他人这个就是比较困难。博尔顿认为现时是建设性清晰的时候，美国支持台湾人民，美国支持他们的自我治理，不受中国的管理。博尔顿还表示，美国应该是清楚地让中国知道，如果没有得到台湾人民压倒性多数的同意，统一是永远不会发生。
And on Taiwan itself, we should also make it clear.
博尔顿表示，关于台湾的部分，美国亦都应该要表明，如果中国同台湾要统一，咁样就要未有得到台湾人民压倒性多数的同意，佢系永远唔会发生。博尔顿响当日亦都接受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嘅专访时，再度敦促川普总统重新谈判一中政策。因为佢认为呢个已经系实行咗40年嘅政策，否认台湾嘅主权，与当今东亚现实不符。博尔顿在该个网站星期一登出的专访当中指出，一中政策是建立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这个的政策不顾历史，亦都不反映当前东亚存在的真实情况，这个就是绝大多数台湾本地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博尔顿表示，一中政策原本就是模糊，中国认为它代表某种意义，美国却是认为它代表另外一种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厘清美国和台海两边的关系，否则这句的说话可以有任何的意义，亦都可以毫无意义。原先是美国新政府国务卿人选呼声极高的博尔顿，一月中曾经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呼吁川普政府重新审视一中政策， 恢复在台驻军，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以抗衡好战的中国。在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辞职之后，博尔顿曾经是川普考虑的人选之一。不过在上星期川普宣布由麦克马斯特出任这个职务之后，川普亦都表示将会为博尔顿找一个是合适的职位。他还说他和博尔顿谈得是很好，博尔顿有很多好的意见，他是非常之同意。川普总统上任前关于为何必须受一中政策的约束的言论，一度引发美中之间的紧张。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一中政策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川普2月9号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重申他将遵守美国一中政策的长期立场，双方亦都开始进行高层接触。2月17号，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外长王毅在德国出席21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进行双边会谈，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亦都在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和蒂勒森举行会谈，两人强调维持两国的建设性关系，保持彼此高层定期接触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三晚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台湾人面前只有维持现状和统一两种的选择，而在统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之下，维持现状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他认为台湾在经贸上和大陆保持较密切的关系，是和其他很多将大陆当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的经济体一样的一种自然的选择。他呼吁两岸继续他任上推动的学生交流，他说应该让两岸的年轻人尽快尽可能多感相互了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针对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的趋势，马英九表示他并不担忧，他认为这些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当你问一般台湾人你是台湾人或是中国人的时候，非常大的可能性是他们会说他是台湾人。但如果你问他们你认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呢，80%的人会说是的，所以很大程度看你怎么去问。星期三晚，马英九和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就是马英九在哈佛法学院就读的时候的老师，进行对谈的时候涉及广泛的话题，从台湾经济起飞到228事件，从台湾民主转型到两岸九二共识产生的历史。关于台湾独立，马英九认为台湾作为一个地区所属的中华民国早就已经独立了。马英九又说他接受 CNN 记者采访的时候被问到，马总统你为什么不宣布台湾独立呢？马英九回答他说，你曾经听讲过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需要第二次宣布独立呢？台湾从1912年就独立了，还要从哪个地方独立呢？马英九又说，从法统上台湾的宪法仍然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华民国宪法，因此他表示并没有必要宣布台湾独立，而且亦都不会成功。他又认为实际上台湾人民面对的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维持现状，另一个是和大陆统一。马英九说，统一有很长的路要走，大陆和台湾还有很多的分歧需要时间来到解决，或者至少是管理，所以如果还并不具备统一的条件，彼此还可以维持现状。马英九又认为维持现状是台湾人的最佳选择。他又说，独立这个词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就是自治，你有自己的政府，你选自己的总统、自己的议会；另外一种含义是分离，你要脱离中国这个概念或者中国大陆，这些并不是一样的。马英九又表示，只要台湾不去走分离的道路，维持自治现状，将统一当作一个可能的选项，大陆就没理由武力犯台。他想这些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大陆不可能因为台湾不能够解决或者管理好所有的分歧而来到攻打台湾。实际上彼此确实有很多的分歧，而马英九说他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到实现两岸和平。马英九又说，在他任上两岸签署了23个协议，一度谈到了互设办事处的问题，但是大陆对此非常犹豫。他又认为他并不想去到大陆任何城市去到设领事馆，去设立办事处的目的仅是为了人道主义，同去到大陆监狱探访台湾公民。孔杰荣教授高度赞扬了马英九执政期间为两岸和平稳定乃至世界和平安全作出的杰出贡献，认为马英九的这些贡献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和承认。在回答有关台湾经济和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的时候，马英九说台湾的经济依然强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的数据显示，台湾以实际购买力为基础，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是47,790美元，排名世界第22位。马英九说，2008年他就职总统的时候，台湾排第32位，在他执政8年之后提前了10位。他说大家或者会惊讶，台湾排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加拿大、日本、南韩的前面，但是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后面，有外汇储备4400亿美元，排世界第5位。马英九又说台湾经济的问题是如何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TPP 的时候，他想台湾是第一个受害者，因为台湾尽了很大的努力争取加入，还是等着第二轮谈判的时候加入。马英九又说目前只能够考虑台湾是否可以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作为替代，但是他又担心如果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好像目前这样，他非常怀疑台湾能够加入到这个由北京牵头的区域组织里面去。马英九又说台湾积极整合到区域经济组织是因为这个领域是台湾的弱项，台湾在外交上面被孤立，只有加入好像世贸组织重要的组织才能够给了台湾搭乘免费便车的机会。马英九表示他任内和大陆达成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但是仅仅完成了早收的部分，而服务贸易协议被民进党阻挡了。他又说和大陆保持较密切的经贸关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是形势的使然，因为全世界和大陆贸易的23个经济体里面有17个将大陆当作最大的贸易伙伴。很多人时时都说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入同一个篮里面，但是大陆是最大的篮之一，你不能够什么都不放在那个地方。马英九以德法两国世代为敌，在有远见的领导人主导之下，通过交换学生进识前沿，成为欧盟基石的历史为例，呼吁两岸加以仿效，这些给了大家重要的教训。如果彼此希望两岸有可持续的和平，大家应该给两岸的年轻人尽快尽可能地更多地相互了解。在星期三亚洲协会的大会场里面，席无虚设，与会者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很多是在纽约各大学的台湾和大陆留学生，他们在一个半小时的对谈当中和马英九以及孔杰明教授多有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四新大学和大陆学术单位签署承诺课程内容和有关活动不涉及有关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研修承诺书，受到民进党立法委员的抨击。台湾教育部亦都表示要彻底清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干事长、立法委员叶宜津说，四新大学为了招生竟然同中国签署承诺书，令人遗憾。
其实特别是大学应该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但是他们钳制了言论自由。
叶宜津说，其实特别是大学应该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但是他们钳制了言论自由，禁止学生讨论关于国际关系或者是台湾定位的议题。这份去年12月20号发出的研修承诺书说，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邀请贵校11名学生在2017年2月到6月来本校入学研修本校相关系所设的课程。这次赴台只是学术交流和研修学习活动，课程内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动，不从事任何有关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方面的活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立法委员李俊一说，世新大学的承诺书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两个条款。
第一个部分就是任何的签约必须在一个月前要通报教育部，事先没有做到。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李俊一说，第一个部分就是任何的签约必须要在一个月前通报教育部，世新大学没有这样做到。第二个部分是有关的政治内容，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之3有明文规定，他们希望世新大学能迅速的改正。民进党立法委员苏巧慧说，世新大学签署承诺之前没有报备就已经违法，而且签署承诺内容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牵制了学术机构的言论自由。苏巧慧说，在刚才立法院质询期间，教育部长潘文忠已经承诺要尽速清查到底有多少间大学有同样的状况。
未来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 SOP 机制，可以在我们欢迎陆生来台的过程当中又不会再发生同样的状况。
苏巧慧说，未来他们要建立怎样的标准程序机制，可以在他们欢迎陆生来台的过程中又不会再发生同样的状况。民进党立法委员何恩顺亦都敦促教育部彻底清查台湾教育机构和中国大陆教育单位之间的合约、联盟等所有书面约定。
我们在两岸的一个对等互惠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准则下，我希望呢，我们这一件事情呢，可以做一个让
何恩顺说，在两岸对等互惠交流的准则下，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各大学能够知道，应该维护学术自由，应该坚持自己的国家的对等的地位来进行交流。台湾教育部长潘文忠星期四对媒体表示，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台湾学校和中国学校缔结联盟成为书面约定的合作行为，应先向教育部申报。潘文忠说，世新大学未向教育部申报，违反条例规定，教育部将深入了解追究责任。根据台湾教育部2016年的统计资料，在台湾大专院校读书的留学生以中国大陆学生最多，共41,981人，其中大多数在台湾私立大学就读。世新大学是一间私立大学，它的新闻系据称在台湾名列前茅。在承诺书上签字的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院长邱志纯说，世新大学的两岸学生交流由来已久，中国大陆学生很多，他强调学术交流必须忠诚，不必触及敏感问题。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要求世新大学出具一中承诺书的中国学校在浙江省。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正在消化川普星期二晚对国会的第一次讲话。川普总统讲到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以及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计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川普的演讲或者是针对美国国内，他不断保证一切美国优先，但是川普的这一次演讲亦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
It is American leadership based on vital security interests that we share with our allies all across.
川普说，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基于美国与全球盟友共享的至关重要安全利益。 美国坚决支持北约，北约的成立基于美国在两次反抗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以及最后打败共产主义的冷战期间建立的友谊，但是美国的伙伴必须履行各自的财政义务。在位于英国伦敦的欧洲改革研究中心工作的伊恩·邦德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总统的语调更为温和。他说
He didn't repeat the suggestion that it was obsolete and he did stress the
邦德说川普并没有重提放弃北约的建议，反而强调北约的重要性，不过他言下之意仍然是要求北约国家支付经费，就好像美国提供类似保镖的服务。川普总统誓言要给防卫经费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加。伊恩邦德说
Many Republicans, I think, are telling him that it's a mistake to gut.
邦德说他认为即使是一些共和党人亦告诉他知，为了大幅增加军费而削减美国的海外发展援助和国务院的预算是个错误。位于北京的研究组织中国政策的研究主任大卫海利说，缩减美国对海外事务的介入可能会被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视为机遇。他说
Once again, Trump has left large spaces open for China to...
海利说川普再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被中国得以趁机拓展外交。川普点名批评中国，还一再指责全球贸易体系没有使美国受益。
We've lost 60,000 factories since China joined the world.
川普说自从中国201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已经失去60,000家工厂。川普没有直接提及对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下达的旅游禁令，禁令已经被法院暂停实施。除了誓言跟随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外，川普没有提到被他的前任重点关注的非洲地区。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斯蒂芬·格鲁兹说
We haven't really seen very much at all out of this administration in this first month.
格鲁兹说从这个第一个月的政府工作来看，他不是太清楚川普对非洲的政策走向，他们没有一位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有很多空缺的大使职位，驻南非大使就是其中一个。川普这次演讲的语调总体上更显斟酌，基本受到广泛欢迎，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听到更多有关川普总统对于伟大美国新篇章的承诺的政策细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公众形象看来正在改变，几家民意调查机构在川普在国会发表演讲之后进行的调查都显示川普的得分有了重大的提升。根据 CBS 和 YouGov 的民意调查结果是 76% 的受访者对他的这个演讲持正面的看法， 82% 的人认为这个演讲有些总统的典范。 CNN 和 ORC 的调查也差不多，70%的人说这个演讲令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更加乐观。这两家的民意调查机构过去对川普进行的调查结果大多是不好，对川普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平均在 45% 以下。维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的分析师杰瑞米梅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是他看到的这个人所发表最好的演讲，他一直在这非常密切地观察着他。在演讲当中是透出了妥协的味道、冷静的味道和让我们一起努力的味道，这些是大家过去很难在唐纳德川普的言辞当中提到的。华盛顿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赞同梅耶的观察，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已经是习惯看到一个非常富于战斗性的唐纳德川普，但是他这次讲话的调子要比以前更加乐观，他在竞选当中都讲过这些话题，但这次做的是正面得多。在川普讲话的时候，他的听众即是参加联席会议的两党议员所作出的反应总体上是非常之分明的。共和党一边不时地起立鼓掌，而民主党一边他是非常冷淡。在整个讲话期间极少有人起立鼓掌，但非常明显在讲话的最后会议大厅洋溢起两党一致的气氛。当时川普呼吁所有美国人拥抱他所讲的振兴美国的精神。川普说他要求观看演讲的人都要捉住这个机会，相信自己，相信你的未来，再相信一次美国。会后共和党人对川普的讲话基本上是赞成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埃说这个是非常之好的演讲。副总统麦克彭斯说这个演讲展示了总统宽阔的肩膀和博大的心胸。 但系好多民主党人仍然对川普讲话嘅调子嘅变化系咪能够持久感到怀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媒体话：佢嘅演讲总系完全脱离现实。好多人都知道讲就容易，做起上嚟好难。华盛顿两党政策中心嘅福哲对美国之音话：川普嘅宏大计划好多细节同埋实施措施对佢嚟讲仍然有住相当嘅难度。他说现在川普需要做的是向大体和他站在一起的共和党人展示出一些领导能力，但前面还有很多的障碍。他认为这个才是他需要用智慧去做的事情。福哲估计要真正推动川普的一些目标，比如废除和替代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和税制的改革，可能会需要几个月或者需要两年。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乐天遭到黑客攻击，官网瘫痪。花旗银行因为雇佣外国的官员子女受到调查。欧盟主席是提出欧洲未来的五种方案。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情况。南韩公司乐天免税店四种语言的官网3月2号起全部瘫痪。乐天方面表示，网络黑客的 IP address 的利器来自中国。南韩乐天公司日前和韩军方签署协议，将乐天的一块商业用地交予军方进行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工作，而此举招致中国方面的不满。中国官媒号召民众抵制乐天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月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他表示，中国认为美韩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了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利益。耿爽强调，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一定要依法合规。此外，据韩联社的报道说，乐天公司在中国经营的超市以及百货公司等企业遭遇卫生以及消防等各方面的大排查。部分乐天旗下的食品公司网络店铺的定期资质审核意外亦都是遭到否决。花旗银行表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就该银行雇佣外国政府官员亲属的做法进行调查。花旗银行上个星期表示，正在与当局合作接受调查，调查的内容是包括海外反腐败法所涉及的内容。这项的法律规定给予外国政府官员金钱或者其他好处是属于犯罪，包括摩根大通和高盛集团等银行之前都是披露正在接受这一类的调查。华尔街对此评论不一，有些人认为美国的商业标准不应该适用于其他国家。去年11月摩根大通同意缴纳 2.64 亿美元的罚本，并且承认他们雇佣了中国执政者的子女以赢取商业利益，违反了反贿赂法。美国当局表示，摩根大通的这个项目叫做子女专案，自2006年开始，至少维持到2012年。实行欧盟联邦化，实行多速发展轨道，或者是将整个欧盟变成单一市场，这个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一份关于欧盟未来的白皮书当中提出的一些选项。这份的白皮书为欧盟勾画出未来的道路，而目前这个经济体面临着内外的重重挑战。容克星期三向欧盟议会提交这份白皮书的时候表示，欧盟在这个月稍后时候庆祝他们成立60周年，亦都需要重塑对未来的愿景。他表示，不理英国脱欧是几咁令人沉痛和惋惜，他亦都不能够阻止欧盟朝着未来是前进。而白皮书提供了五种欧盟未来可以采取的方案，其中一个是维持现状，加强单一市场的地位，并且在外交政策方面用同一个的声音发声。而另外一个提议则是除了单一市场，其他保持不变。这个亦都意味着更多的双边协商，因为集体行动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白皮书当中列出的这个选项不能够完全保证欧盟内部工人和服务的自由流动，而这个是欧盟成立的基石之一。马来西亚将会取消对北韩的免签证。马来西亚副总理哈米迪星期四宣布， 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的考虑，从3月6号起终止北韩国民免签入境政策。马来西亚是为数不多的北韩免签证待遇的国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23号在吉隆坡机场被人用 VX 神经毒物刺杀，导致了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姜哲是谴责马来西亚当局对金正男遇害案的调查工作，声称马来西亚对金正男遇害案的调查无法信任，并且表示不会接受司法解剖结果。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对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可能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表示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的时候表示，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会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作出让步。在过去的一年来，罗马教廷和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回暖，多方消息都显示双方派出代表组成工作组，就中梵关系当中的主教任命等问题进行谈判。详细情况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选举进入第二阶段，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三结束。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退休法官胡国兴、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分别提交足够的有效选委的提名票，获选举主任裁定是今届特首选举候选人，形成三人竞争的格局，亦都是首次出现两司之争，以及首次有女性候选人。三名候选人的政纲同样关注如何修补香港社会撕裂。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距离3月26号的香港特首选举投票日还有倒数24日，随着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三结束，竞争的形势越来越明朗化和白热化。三名获选举主任朱芬玲法官确认的候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退休法官胡国兴、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他们向选举事务处提交的选委提名票分别是165票、180票和580票。曾俊华是唯一一位候选人同时获得建制和民主派选委提名，但是他的提名票八成是来自民主派。胡国兴的提名票全部是来自民主派，他表示唯一一张建制派提名票跑票，而林郑月娥全部提名来自建制派，仍然有269名选委，其中绝大部分是建制派选委，没有提名任何参选人，但是热门参选人叶刘淑仪不能够取得150名选委提名门槛，星期三宣布结束选举工程。三名候选人在去年12月至到今年2月底先后公布竞选政纲，他们在特首选举投票日之前将会参与不同团体举办的选举论坛、电视辩论等等，向1194名有权投票选特首的选委以至香港市民、各界传媒等等讲解他们的政纲和施政理念。其中最受传媒关注的焦点之一是香港的政制发展。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有关香港特首普选的831决定，限制特首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组成，限定特首候选人的提名门槛和候选人人数等的决定，被民主派形容为落三闸，引起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学生的不满，是引发2014年底持续79日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原因之一。雨伞运动之后，港府基于831决定提出的政改方案2015年6月被立法会否决，香港未能达成真普选，特首梁振英的施政风格亦都不得民心，社会弥漫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分歧。三名特首候选人的政纲同样关注如何修补香港社会撕裂。 特首候选人胡国兴去年12月中公布政纲，他是三名候选人当中最先公布政纲，而且进行了两次修改。胡国兴的政纲以心要正、路要正、香港重回正轨为口号。他在政纲发布记者会上表示，选用政治来到去代表他的政纲，因为他认为下一任的特首必须心要正、路要正，香港才能够在现在的歪路重回正轨。
我现在所做的呢，正正就是一样一步一脚一脚印，朝着修补社会撕裂、迈向双普选的目标进发的。现届政府呢，制造了很多纷争，梁振英决定不参选连任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令到社会呢有更宽松的气氛去化解分歧。
胡国兴的十大政纲第一项就是政治改革，他提出将现时由1200人组成的特首选举委员会改为提名委员会，透过扩充选民基础和调整现时各界别分组，大幅增加提名委员会的合资格选民人数，由现在大约250,000人增加至大约1,000,000人，参选人要由这个更有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采用现在1%提名委员的提名机制，即是特首候选人最少获得150名选委提名，然后由全香港选民一人一票普选特首。胡国兴仲说，在未来几届的特首选举，提名委员会将会继续扩大合资格选民基础，在2027年增加至大约200,000人，2032年增加至大约300多万人，即是相当于香港合资格选民的人数，最终达至双普选。特首候选人曾俊华2月6日在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开始前一个星期公布政纲，曾俊华以凝聚人心、主动赋能为施政理念主题，公布一共74页的竞选政纲。他表示要透过团结社会，积极为人才和产业创造更有利的发展条件。曾俊华表示，他的政纲勾画了他对香港未来20-30年的愿景。他认为未来5年政府最急切的工作，除了重建信任、团结和希望，还有增加土地房屋供应，培养各方面优秀人才，并且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实现优质发展、城市、人才和生活4大愿景。有关政制改革，曾俊华的政纲提出会以最大决心和勇气重启政改，修改特首产生办法的程序，争取早日实现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如果政制继续原地踏步，港人和一国两制都会是输家。不过曾俊华的政纲没有提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公布的831决定。曾俊华在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没有明确回应为什么政纲不提831决定。他表示831框架是重启政改的关键环节，没有可能回避，亦都不是香港可以任意更改，重启政改必须以831框架为基础。后来曾俊华在提名期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对重启政改和基本法23条立法有新的讲法。他说两者会同步进行，但是没有信心在2020年之前完成23条立法，形容立法过程漫长和复杂，下一届政府或者只是能够完成前期工作，包括物色有公信力的法律人士主理23条立法，然后以白纸草案做咨询，相信这些前期的工作难以在未来的3年完成，或者要留待下届立法会，即是2020年之后才进行具体的立法工作。针对重启政改，曾俊华不再表示以831决定为基础，只是说这个决定仍然是有效兼且不可逃避。
我而家提議佢嗰個做法咧，就係會有一個冇前設嘅廣泛嘅諮詢，咁然後就住即係大家提出嚟嗰、那個即係嗰個總結之後咧，就會如實咁樣咧反映去到中央嗰度。我相信中央咧就會就住呢樣嘢咧係作出判斷，咁呢個判斷咧，我相信會係精準嘅。
曾俊華同埋林鄭月娥星期四先後出席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舉辦嘅特首候選人交流會。曾俊華喺致辭嘅時候表示，當選之後希望營造社會和諧。佢認為過去幾年市民對政府大失信心。佢以立法會工作為例，表明唔贊成政府處理法案嘅時候數夠票就去馬。
我唔贊成數夠票就去馬的硬求一些法案的通過。相反呢，我認為我們應該找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更加不是任由問題惡化而不理它，等到它變到有危機才出來撲火，然後就邀功。
林鄭月娥是最後一名公布競選政綱的特首候選人，他在星期一，即是2月27日候選人提名期結束之前兩日才公布政綱。林鄭月娥以競選口號同行 We Connect 貫徹政綱主題，同行建共識，經濟民生齊推進。林鄭月娥表示，她的政綱包括落區聆聽不同階層市民的心聲，主要有四方面：民生、公務員、經濟和青年。林鄭月娥的政綱在政改和基本法23条立法着墨不多，只是表示政改有爭議性，不能夠貿然行事。她又表示，如果當選，任內盡最大努力在中國人大831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至於23条立法，林鄭月娥表示議題極容易引起社會爭議和動盪，需權衡輕重，謹慎行事。在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林鄭月娥沒有正面回應五年的任期裡面是不是會推行政改和23条立法。
第三，就是現實來說，任何本地立法都要經立法會通過，而今天的立法會呢就已經存在了。當任何行政長官7月1日宣誓就職的時候，那個立法會先是過了他四年任期的一年，所以我們都要即係務實啲去評估在什麼情形之下能夠得到立法會嗰個通過。
在青年參政方面，林鄭月娥提出改組成立大約20年的中央政策組為一個政策和項目統籌單位，將會招聘20至30名有志於政府政策和項目研究、來自不同專業的年輕人，以非公務員合約形式加入政府工作，讓年輕人的意見和建議及早在政策制定過程的時候加入考慮之列，亦都讓年輕人對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更深刻的了解。林鄭月娥星期四出席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舉辦的特首候選人交流會，介紹她的政綱。會後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被問及提名她的全部都是建制派選委，會不會影響日後管治，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有民主派選委認同她的政綱，只是提名期的階段她沒有出力拉票。
我亦都冇特別針對一啲其實我個人可能好熟悉嘅泛民嘅選委，佢亦都係好認同我今次提出嘅政綱嘅內容，但係我都冇特別去爭取要求佢哋嘅提名，因為我都尊重佢哋，既然係想用呢種嘅提名嘅策略，咁就做啦。但係如果以廣泛代表性啦，其實1200名嘅選委委員會咧係嚟自四個界別嘅，咁就我覺得我喺四個界別咧嘅支持都係唔少嘅。
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同埋可能影響香港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嘅基本法23条立法，2003年嘅時候曾經引發50万人遊行反對，港府至今都冇重推。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好啦，聽過有關嘅報導之後，就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而家請收聽流行美語。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要参加课堂上的辩论，所以他感到紧张，所以就找 Larry 帮他出办法。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You are toast 以及 The tables have turned。
Larry， 我怎么算啊？这次辩论的成绩占期中考成绩的一半的。
Okay, calm down for a minute. What's the topic of the debate?
辩论的题目是国会最近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我当时没注意到这些新闻，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Oh my, that is certainly a complicated topic, even for an American. Are you arguing for or against it?
我是辩论的正方还是反方？哎呀，糟了，我不记得了。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side of the argument you're on? Well, looks like you're toast.
I'm toast?你讲乜嘢啊？
It means you have no chance. You're done for. You're finished. I don't see how you could possibly be prepared for this debate.
I'm toast. 就是 I'm finished. 我完了。哎呀，这科是必修课，我一定要通过的。Larry, you have to help me.
I don't think I can, Li Hua. Although I know I'm going to be toast if I just sit there and be negative.
没错，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出丑，你实死啊。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the health care bill, but if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you are on for the debate, I don't think that will help you.
虽然我唔记得自己系边一方，但系我个死对头 Susie 系我个对手啊！我哋唔系一队，而且佢好叻辩论噶。I really am toast, Larry.
Unfortunately, I would have to agree with you. You don't have any friends in that class. Give one a call and see if they remember which team you are on.
系，我可以打电话俾 Jennifer 睇下佢知唔知道我系边方嘅。Larry， 好消息啊 ，Susie 病咗啊。Jennifer 话 Susie 重感冒，开唔到声，更加唔好提话辩论啦。I'm not toast anymore， 我有救啦。
Oh， I see. What about your team? Do you know what side you need to prepare to argue for？
Jennifer 话我同佢都系正方嘅，支持呢个法案。佢仲叫我唔使担心。哇，我哋呢方有几个好劲嘅人啊，真系太好啦。
That's good news.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The tables have turned? 乜嘢台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an actual tabl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means that the person that used to be ahead is now behind, and the person who used to be at a disadvantage now has an advantage.
哦，我明啦。The tables have turned 就系指形势有咗180度大转弯。我之前系弱势，而家忽然系变咗优势。
Exactly. You can say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It doesn't look like your grade for this class is toast anymor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my favor. 风水转到我呢边嚟啦，一切都对我有利。哈哈，我本来以为 I was toast， 但系而家对手病咗，队友强大。The tables have turned. 我真系好彩啦。
It looks like your classmate Susie is the one who is toast now. And since you don't have to prepare for that debate anymore,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out a little.
点啊 Larry?
Well, I need to submit a report on the Chinese market to my boss, and I've been putting it off. It's due tomorrow, and I could use someone to help me do some research on Chinese websites.
你听日要交一份关于中国的市场分析报告，而家仲未谂到点样写？你想叫我帮手喺网上查资料？哼，我先唔理啊。
Oh, Li Hua, please. If I don't finish this report in time, well...
You'd be toast. 你完了。Larry, 没几耐之前你还是不肯帮我准备辩论的。现在轮到你求我了，我不帮。哈哈， It seems the tables have turned.
That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didn't really have any way to help you.
这又是，但是我真的帮不到你啊，我又不懂写市场调查报告。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me, but I'll be toast without your help.
Sorry, Larry, 我真系冇办法帮你啊！我仲要同我哋辩论嘅队友喺图书馆开会。哦，系啦，你可唔可以开车送我去啊？
哈 ，It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aga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You are toast， 意思就系你玩完啦；而另一个咧就系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意思就系指局势发生逆转。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钟和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坚决支持北约，对跨太平洋联盟的承诺将毫不动摇。彭斯说，不过欧洲防务对你们需要和对美国的需要是一样的。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具有两项核心原则，这两项原则是使命的核心。北约章程第五条规定，联盟成员国保证一旦受到攻击将彼此援助。第三条规定，为抵御攻击，成员国决心为维持和发展各自以及集体防御能力做出贡献。彭斯副总统说，有关共同承担防卫负担的保证很多年来长期都没有得到履行，这一种状况侵蚀了我们的联盟的基础。彭斯说，2014年每个成员国承诺10年内将资助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防务，不过只有美国和其他4个成员国达到这个标准。彭斯说，请允许他表明，美国总统期待着大家的盟国履行诺言，兑现承诺对大多数成员国来讲，这个意味着现在就要开始采取更多的行动。彭斯副总统说，新旧敌人的崛起需要北约做出强有力的回响。在东部地区，北约开始改善其威胁态势，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了4个营，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多国部队。美国将继续在强化正面驻军计划等重要联合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彭斯副总统说，我们联盟将继续对俄罗斯问责，要求俄罗斯遵守明斯克协议，开始缓解东乌克兰的暴力形势。同时，彭斯副总统敦促北约迎接新的挑战，他特别指出，北约需要加紧努力，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提高网络能力。北约的进一步强大意味着世界更加安全。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期待与北约的伙伴继续进行合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国会演讲创造推特纪录，民主党议员要求司法部长回避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调查；乐天遭到黑客的攻击，官网瘫痪。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